中国打压台湾频频出招，国台办11月底除了证实蓝营学者、前台师大副教授施正平以一间谍罪遭中国判处4年刑期外，也首度承认正在草拟一份台独顽固分子的清单，要依法制裁在台湾境内外组织策划实施分裂国家行动的首要分子和金主。这是否代表中国已经循港版国安法之力，准备要对台湾启动反分裂国家等之法律战呢？针对台独清单之意，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李正广指出，有对内交代、对台警告之震慑效果，也确实进一步具体化中国已颁布长达15年之久的反分裂国家法。不过，部分台湾分析人士则认为，台湾不是香港，除非中共有能力行使长臂管辖权，寄出冻结资产、履行禁制或者司法通缉等具有痛点的配套制裁，否则光公布此名单，恐再次凸显中共治权不及台湾的事实，而且纸上谈兵也反沦为善笑题材，甚至有拖累国民党选情、拉抬民进党选情的反效果。中国官方的台独清单尚未出炉，但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鹰派官媒已早将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列为头号台独分子，并扬言要追溯所有推动修宪、制宪和公投等所谓法理台独之台籍人士的刑事责任，让他们将再也不能踏上港澳和大陆的土地，串访其他国家也将变成危险之旅。环球时报11月中旬的社论还语带威胁地说，这个清单将成为长期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落下来。对中国之所以草拟台独清单，李正广表示，是因为诸如苏贞昌等人自今年初以来以疫谋独的作为，也引起中国人民愤怒，所以要点点名，对内交代，也对台独人士以示警告。他说，清单落出炉后，对名列清单的台独人士，若行使不到长臂管辖，或许就得等到统一完成后才能算这笔账。但对于支持台独的金主，尤其是在中国有布局的企业，就会有立即的吓阻效应。而且他认为，这份清单也是进一步将中国的反分裂国家法具体化。李正广向美国之音表示，
这个法律战一直都在吧，因为我们的反分裂国家法它一直是在那摆着嘛。提个台独分子名单呢，更把它开始具体化了。过去呢，就是说你不触犯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的3个条件，那我们就是不到那个非合并手段解决的那个程度。但是现在就是说，对一些某些台独分子，能把这些人要单独拎出来进行警告嘛，我想它也是一种政治上、法律上的一种震慑，它应该有它的效果嘛。
中共于2005年实施反分裂国家法，其中第八条首度明确指出，在3种情况下，中国必须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3大情况分别是：1、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2、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3、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除了反分裂国家法，中国的宪法、刑法和国家安全法也设有分裂国家罪，都可能适用于中国片面定义下的台独犯行。分析人士指出，其中针对台湾片面颁布的反分裂国家法，因缺乏施行细则，15年来仍处于束之高阁的状态。再加上中国治权不及于台湾，就算有片面法源，其实也难以具体惩治所谓的台独犯。对此，中国国民党前副秘书长张荣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独清单尚未构成中国对台启动法律战的要件，但却有为反分裂国家法补上施行细则的意味。他说，
没有实施细则了，所谓台独清单这种难免我认为是属于实施细则的部分。那么就算他内部有在严拟的话，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只是会不会公布我就持怀疑。
张荣恭说，中国内部拟有台独清单不令人意外，但正式公布恐怕只会拉抬民进党政府在台湾的选举行情。在此反效果的前提下，他不认为中国会正式公布此一清单。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也说，虽然大国间时有互相公布制裁名单之力，但如果无法搭配如冻结财产或者司法追溯通缉等具有痛点的实质制裁，只会沦为笑柄。他向美国之音表示，
若论起制裁名单，其实不能光有清单，更必须要有配套制裁行动，否则更是让人认为是虚张声势，被当作空言恫吓后将适得其反。不论是经济杯葛、财产冻结、旅行禁制，乃至于制裁暗杀，都要能够立竿见影，言出必行，而且还要打到痛点，让对象有所顾忌。否则公布此等名单，就会变成纸上谈兵，更让对手当成善笑材料。
不过中国如果真的寄出此一清单，会有实质的制裁效果吗？以香港书商为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名誉教授丁树范认为，中国在其境内港澳或者是泰国等地却有行使长臂管辖的可能性。丁树范向美国之音表示，
这些人将来如果哪一天比如说路过泰国机场，然后刚好他们的行踪如果被北京知道的话，北京就请泰国说把这个人抓起来，给我抓起来这样子。那泰国基本上大概不太会抗拒北京的压力了，所以就是说这个事有可能。
丁树范认为，台独清单的目的在分化台湾社会，降低对民进党的支持，但效果不大。至于对名单上个别人士的制裁，他说，只要台独人士避免走访这些亲中国家，其制裁的杀伤力也是有限的。他说，整体而言，中国对台湾的着力点越来越小。过去中国对台发动外交战，但因为台湾本身邦交国就少，边际效应越来越小。就算台湾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但因为台湾在高科技产业上的优势，丁树范表示，中国过去曾祭出大陆观光客退场等穷台之经济制裁，但也鲜少对台湾经济大伤。尤其台湾的半导体业引领全球，在美中贸易战后更因向美国靠拢反而吃香。丁树藩说，就连技术水准不高的传统产业如机械模具业，就他的了解，受到新冠疫情冲击的中国地方政府因为害怕流失就业机会，正打出经济诱因，要台商不要将生产线移出中国，所以中国所谓的制裁对稳步走国际化路线的台湾来说，目前的杀伤力看来都有限。因此丁树范认为，未来就算中国对台发动法律战，效果也应该有限。相反的，丁树范说，公布台独清单不仅会拉抬民进党未来的选情，还会进一步拖累国民党的选情。他说，这也是为什么他所认识的蓝营朋友中传出已经有人极力劝阻中共不要做出此等猪队友的行径，来害惨蓝营的选情。走过一党独大和专制时期的台湾，在完成民主化后，早就不再针对统独等思想治罪，尤其年轻一代的台湾人因少有中国几代的牵绊，更是偏向天然独的自由思潮。根据远见杂志周一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支持一个中国和统一者在台湾不仅不到一成，更有高达66%的台湾民众认为未来10年内两岸都不可能统一。在此前提下，中共要利用台独清单来促统，恐适得其反，只会凸显出中共打压异己、扣思想犯大帽子的反民主行径，更让台湾民众对其集权体制的本质反感。这也就是为什么到现在仍主张一中各表亲中的国民党可能受到这份台独清单拖累的原因。另外，针对台谍案被判刑4年的施正平，因为党派色彩偏蓝，又曾任亲共媒体旺旺忠实的主笔，时常撰文批评蔡英文政府，却还是遭到中共关押，再度引发台湾各界议论。对此，张荣恭为施正平叫冤，他说，学者参加研讨会并整理中国学者公开的报告和发言，不应该被归纳为搜集敌情的间谍行为，除非施正平被抓到有任何过度打探的事实。他说，间谍案之处置本来就是超越蓝绿党派色彩的，关键在于是否有情资搜查之事实，而两岸之间互探敌情之事也可大可小，在两岸关系和缓时，张荣恭说，确实可以透过私下沟通来通融，只不过以现在两岸间之对立越来越尖锐化，甚至到了撕破脸的地步，他说，两岸已经渐渐失去了缓转和回旋的空间。根据施正平先前在央视的认罪自白，他表示，因为手头拮据，所以先后接受了台湾军情局的经费与指示，在参加两岸交流研讨会时搜集情资，甚至帮台湾的国安局写报 报告。不过丁树范说，学者访谈写报告却被以间谍罪入罪，这反映出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专制统治下的肃杀氛围和对思想管控红线之紧缩，不仅形塑了中国境内的一言堂，也让在台湾甚至美国华府研究两岸事务的智库和学人因此忌惮走访中国。他说，
最大问题就是因为习近平他内部的管控越来越肃杀，就变成是说大家都不敢讲话，那么不敢讲以后，那么你如果到大陆做访谈，那么一定要找人来访谈嘛，那访谈了以后你会不会说泄露国家机密，就是说这个底线在哪里不知道了，也就是大陆朋友不敢讲，那我们这些做中国研究这些学界的老师呢，你也不敢去了。
张静则担心台谍案后两岸交流的前景，他于十月中透过脸书贴文表示，假如让正派学者裹足不前，究竟将来或是由谁来诠释并解读北京的政策，这个答案恐怕会让人苦笑。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